刘姐呢，她把她的讲台让给我，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真的是很谢谢她，也很谢谢三城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要讲之前呢，很需要大家为我祷告，因为今天早上一早本来要来参加主日学的，结果车开到 parking lot 跟蔡长老有了矛盾。矛盾的结果呢，总不能这样子来讲到吧，所以只好开回家去先解决我们的矛盾。那我真的是很希望说，当我们在分享神的话，或者是听神的话的时候，我希望是讲的时候是讲给自己听，我们听的时候也为自己听，而不是为别人听，也不是为别人讲。只有当神的话先感动了我们的心之后呢，那么我们才能够分享神的话。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我们今天的战事呢，这个火药会不会延长到今天的讲道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有你的话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做提醒跟调整的工作。你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口舌，好让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真的是你的话，而不是自己的私意。也愿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彼此都得到造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刚主席帮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1:15-19，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在这一段经文的背后，其实有一些背景，比较远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那比较近的背景呢，可能就是21:1-14。所以如果你是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就是翻着这个约翰福音21。约翰福音21:1提到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其实20的末后提到耶稣两次向门徒显现，对不对？所以难道这些事是指耶稣复活的显现吗？那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已经复活了，照理来讲门徒应该很兴奋跟高兴，怎么就会回去捕鱼了呢？好像耶稣复活的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对耶稣的门徒起不了作用，对不对？这就很像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或者在教会，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要不然我们很难相信耶稣复活的事实，要不然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事情，跟我主观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他复活是他的事，我生活还是我的事。那难道这些事是指耶稣的受审、钉十字架、死跟埋葬吗？这些事情可能让彼得看到人性的残酷，或者是指彼得看见耶稣被他最亲爱的门徒犹大出卖，而且是用一个最亲近的方式，就是亲耶稣，来作为记号把耶稣出卖了。圣经里有非常多这种讽刺的记载，但是却是这样的对比让人看到人性最深刻的罪恶跟黑暗，那但是呢也看到人性最大的光明。 所以狄更斯他的双层记忆开始有说，这是人世界最黑暗的时代，但也是最光明的时代。而这些事在圣经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显现。因此这些事是指犹大出卖耶稣吗？以至于彼得失去对人最基本的信任，还是这些事是指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因此他三次的不认主可能让他对自己有了很大的失望跟幻灭。事实上，当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再度的呼召跟爱的跟随，我相信圣经从古至今，当一个人要真正服侍神跟随主的时候，好像都必须经过像彼得一样被破碎的过程。我们常常在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在思想哪一个人以后比较可能可以来接续教会的服事，我们往往看的都是有恩赐、有才干、有热心的，对不对？那这些呢，彼得也都有，甚至彼得他曾经跟耶稣说，纵使众人都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对不对？可是彼得若不是曾经发现自己在某些状况下竟然也是跟犹大一样会出卖耶稣、否认耶稣，他如果没有这样对自己的自我认识，他恐怕是没办法真正在教会服侍。就如摩西40年在埃及宫廷的训练，通晓天文地理，知道各种的兵法跟策略，但是以40岁的摩西的壮年，他还是不足以承担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大任。神必须让他在一时气愤之下杀了一个埃及人，必须让他发现原来他的同胞并不欣赏他这样做。他必须在旷野为了逃避法老的追杀，害怕法老的制裁，牧羊牧了40年。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受过高深研究训练的像蔡长老一样，然后你必须牧羊牧40年，在这个草场上或者对着牛什么事都不能做，整天只能当捆工，对不对？或是弄得脏兮兮，然后浑身有羊骚味，必须这样经过40年之后，神才能够真正使用摩西带领百万大军出埃及。这是上帝对他一个要选召跟要用的人，我们在圣经里从头到尾看到几乎是同样的模式，没有例外。所以这些事以后，我想彼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对人性的失望，是对自己的失望，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只不过是如此。当真正的压力跟困难来临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抵挡不住。过去他认为别人都可以倒，我就是不会倒，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的软弱，他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他所有的一切，他所足以自夸的一切都不足以成大事。在极度的失望之后，人会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门徒的景况。3节，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我们最常有的反应，对不对？当我们对什么东西都失去盼望、希望，包括对自己失望的时候，我们最习惯的就是退回自己最熟悉的状况、最省力的状况、最舒服的状况、最不用用大脑的状况，好，你用你的本能就可以把事情搞定的状况。 因此彼得就回到耶稣还没呼召他的专业去，什么呢？捕鱼。他很有经验，他也做得很好。其他的门徒就说了，其实这里好像至少有六个门徒，他们可能都是渔夫出身的，所以他们说我们也同你和你同去。所以有的时候彼得他具有领袖的魅力，对不对？所以他会影响下面的人走他们要走的方向跟他们的路。因此彼得跟随耶稣，一票人跟随耶稣，彼得回去打鱼，一票人就回去打鱼了。好，第三节最后又说，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是依稀有点熟悉？在哪里有这样的记载？
彼得遇到耶稣之前他没打到什么？
对对对，没错，这耶稣第一次呼召他来跟随我的时候，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他跟他的弟兄也是在加利利海上劳力终夜，但是没有捕到什么鱼。所以可能这些门徒们虽然耶稣复活，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复兴大业，然后飞黄腾达的美梦已经破灭了，耶稣已经的国不在这地上，甚至耶稣不知道去哪里，他们群龙无首，要跟随的目标不见了，他们只能回到自己最有把握的专业。但是就像耶稣第一次要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夜没打到什么；第二次耶稣要呼召的时候，也让他们一夜没打到什么。一夜没打到什么，对一个非常有经验跟有专业技术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就像你受在美国受的博士的训练，对不对？实验室 set up 那么好，可是呢，劳碌了一夜，可能是一年两年，实验结果不是如你所愿，对不对？你要的结果没有出来，那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徒劳了？然后我接下去要靠什么生活呢？这其实是威胁到人最深刻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对不对？齐克果说，其实人存在主义最讲的就是人深层最深刻的焦虑，就是生存的焦虑、存在的焦虑。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焦虑而做，而这样的焦虑也常常让人做出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也会让人做出很多丑恶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话。因此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一夜碰到了人生的一个瓶颈，他们的理想幻灭了，耶稣不见了，天国也不，对他们来讲可能地上的国度天国也不见了，然后呢专业也没有用，对不对？而且是六个人团队合作捕不到鱼，就是捕不到鱼。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这时候呢，第四节我们看到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其实跟随他的信徒门徒内心中行为上一切的变化，耶稣知不知道啊？耶稣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而只是这些门徒却不知道。就像我们每个人不管在明里或在暗里做的每件事情，我们说出来或是思想的每个心思意念，耶稣知不知道？只是我们都忘记他知道，对不对？好像他站在岸边，可是我们忙着打鱼，所以看不到耶稣站在那里看我们。因此十五节到十九节耶稣的再度呼召，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来发生。第一次的呼召跟第二次的呼召有什么不一样呢？记不记得第一次的呼召，耶稣的诉求是，对门徒的诉求是什么？
放弃一切跟我走。
然后呢？他是用什么去说服他们？哎，我跟Paul说你放弃一切跟我走，你不会跟我走啊？
你要得人如得鱼。
对。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所以人跟鱼比较起来，哪一个有价值？当然是人啊，对不对？你要给我一条鱼跟我换菜啊，那样我不干，对不对？因为它很有价值，对不对？它可以买给我买成筐成篓的鱼，对不对？吃都吃不完的鱼。所以当耶稣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凡是聪明的人，你当然这笔生意很上算，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我能够得人，这不是我们很多人想做的吗？我希望对人产生影响力。如果我能够让你得人，你其他都不用了，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愿意，就走这条，我要跟老板，要跟一个有前途的老板，对不对？所以耶稣第一次的呼召是让门徒看到是一个非常有应许的远景，所以他们跟随了，对不对？跟随了三年半，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为什么三千里长征还有那么多人会跟着毛泽东跑啊？虽然睡在苦窑，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理想境界的应许，所以我可以受得了苦。人生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肉体上的痛苦，也不是精神上的 受苦，而是没有意义的受苦。若我觉得有未来，像诸位第一代移民，为了孩子的未来，在这里多少的苦跟委屈你们都忍受，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这个受苦有意义，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不认你了，这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一切的受苦都没有意义，对不对？那时候的痛苦可能会比你在美国这段日子受到的这些委屈还苦，对不对？虽然你已经有一切的成就，好，或是你的孩子不成才，你费尽了一切力气，他还是扶不起的阿斗，这时候你会觉得你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甚至你会怀疑我这一辈子在干什么。因此门徒劳力了一夜，他发现他所有他们所能用尽的，其实最后都归于零。我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比，人很难跟随神，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还有渔网，我还有渔船，而我非常专业的技术，我还可以弥补一切，我还可以赚得一切。所以当耶稣出现了，如果你是耶稣，你显现给门徒看，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要清算斗争，对不对？第一个要对彼得说，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不止不认我，还回来打鱼。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很习惯的教导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常会说严师出高徒，对不对？如果不狠狠的教训跟责备，给你颜色瞧瞧的话，你把我当哪根葱跟哪根蒜看啊？但是我看到耶稣并不是这样子。第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对一个对自己的自信心破碎，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努力了半天毫无所得，非常疲倦， 似乎人生没有出路跟去处的人。耶稣第一句话是关心你吃饱没，你有吃的没有，你有没有捕到你所要的鱼。当门徒说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耶稣说你撒网在船的右边，他们捕了很多鱼，甚至拉不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让他们在这一次的经验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对不对？徒劳无功跟意外收获，不劳而获。那其实有的时候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所用的每一份的努力，其实可能跟我们最后的结果其实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如果有人做受实验的训练的话，你知道相关跟因果关系是两回事，靠近出现的并不代表他们这两件事就有因果。地上湿不一定是下雨，对不对？可是我不能说看地湿就说是下雨，你洒水也会湿啊。所以我努力有收获，其实有的时候神借的一些事情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才干跟所得，其实可能跟我们的努力是毫无相关的，毫无因果关系的。但是只是神的一个愿意让你透过这样的方式有所得，神的一个恩典跟赐予而已。因此这样的一个场景，类似他们第一次被呼召的场景，马上让他们回忆起跟耶稣那一次深刻的记忆，所以他们马上认出是主。因为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够行这样大的神迹，没有人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徒劳无功，然后呢忽然又捕到那么多的鱼。其实通常到了凌晨就不容易捕到鱼了，对不对？捕鱼通常都在深夜。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是知道的，这不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异常现象，超自然的现象产生了。好，我们看到耶稣见面第一个是关心他们的需要，第二个是叫他们来吃吧，对不对？为他们预备早餐。当你要对孩子教训的时候，现在看看他们吃饱了没有，穿暖了没有，他们的基本需要满足了没有。因为当他们身心舒适的时候，他才能够听得下你的教训啊，否则他心里还有很多的不安挣扎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声音只会加重他们内心的不安而已。所以先要安抚他们的需要之后，他们才能够听得进其他的话。这是耶稣为门徒的预备，他甚至为他们烤的饼跟鱼，对不对？生了火，然后说你们来吃吧。后面15到19节，我们看到耶稣特别在关顾的，或者我们说对付的，或者是我们说医治的，是彼得。其他的门徒还没有像彼得那样子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所以常常哈，跑在前面的人哈比较容易失脚，对不对？聪明的人会躲在后面哈，看别人先跑，对不对？哪里有陷阱，我就不要陷下去。所以常常犯错比较多的人是跑，或者容易受伤的是跑在前面的人，因为他要承担最大的风力。后面的人他会看，哦，他在这里遇到困难了，我就不去了，对不对？好像保全自己。可是事实上，可能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圣利堆火，你记不记得彼得是在什么地方否认三次否认耶稣？该亚法的那个前庭，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烤火。 因此耶稣预备了类似的场景，在类似的状况之下来重新重建彼得，好再度的呼召他来跟随。很多时候有人不愿意见你，你会觉得到底那个人怎么会是跟我有矛盾啊？不是的，因为他对你心里有愧，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当我对不起你的时候呢，我就不想见你，甚至会逃避你，因为每次见到你就提醒我对你的亏欠，所以呢我会不希望见到你，甚至呢希望你不要在我眼前出现。因此不是彼得来找耶稣，是耶稣在找彼得。所以马太福音在讲弟兄姐妹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被冒犯的人，你如果详细去看马太福音那段，被冒犯的人要去找冒犯他的人，而不是冒犯的人去找被冒犯的人跟他道歉。圣经的原则是强者你信心坚强，你坚强的人要去抚救卑微的人，而不是抚卑微的人来迁就来接近上位的人。这是圣经的原则跟世俗的原则不一样的地方。你想是一个总统召见平民百姓来见他比较容易呢，还是平民百姓要去总统府见这个白宫见奥巴马比较容易呢？当然是你抚救卑微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就很多下面的如果要来见你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好，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心理系的教授，他有一次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提起说，他小时候在南部哈，有一些从小一起乡下一起长大的同学，奇怪怎么现在长大了呢，我回乡去他们都不找我了，因为他们都还是农夫还在耕种。我就想跟我老师说，其实是你应该去找他们，是他们来找你呢。
秉住啊
两方都有敏住，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在上面的人要抚救卑微的人，而不是因为下面卑微的人要是比较困难的，就像跑得快的人要跑得慢的人追上谈何容易，而是跑得快的人要慢下来才能够一起同步，对不对？好，所以耶稣主动的接近这些背弃他逃离他的门徒，招呼他们，满足他们生理的需要，主动表达对他们软弱的接纳跟体恤，然后才开始做这个心理的复健，心理建设跟工作。因此他三次询问彼得，也三次托付彼得，然后最后告诉他来跟随我，再度的跟随我。其实耶稣对彼得的再次的呼召也是同样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呼召，对不对？初信的基督徒进入教会的时候，常常跟门徒一样，第一次被呼召的时候充满了盼望跟幻想理想，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可是如果三年半之后你发现最后的结局是主被出卖，然后门徒四散，然后各样的争夺坐有左这边坐右边的事情出现，是不是我们会再度询问自己，我要跟随吗？那如果这时候耶稣再告诉你 呼召你来跟随我，你要跟随吗？我们可能不像第一次那么好骗了，对不对？我可能要好好想一想，要不要，值不值得。因此第二次的呼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是一个爱的呼召。从耶稣对门徒的托付来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牧养的呼召。到最后耶稣跟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你，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所以这是一个舍命的呼召。如果做门徒的代价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愿意跟随吗？我想这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呼召。这样的呼召的回应没有别的，如果你跟随，人跟随一个主，跟随一个boss 哈，我们都说老板，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耶稣问彼得三次，他问的只是你爱我吗？所以跟随主没有别的理由，没有别的原因，一个基本的就是爱。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深刻，我们没有办法对他有爱的回应，其实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跟随他，因为他要我们付的代价是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好， Love is matter， 爱使人愿意为地方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因此第二次的呼召是，其实耶稣让门徒看他的生命，从开始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跟复活，等他们看完这一切的时候，再次的问他，问门徒，你爱我吗？你要不要跟随我？那我想同样的，这样的询问主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们。当你对别人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的时候，那你还爱我吗？好，我本来好吧，汉良说我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哈，但是时间有限哈。再想一想。其实我自己信主很久，我成长在一个第四代基督徒的家庭。小时候我三岁开始会认得字的时候，每次午睡起来，我妈妈就把我挖起来开始学罗马字拼音，然后读圣诗跟圣经。因为我们家每天早晚都有家庭礼拜，从小到大每个人要轮流带领这个家庭礼拜，所以即使是三岁的我也不例外。要选诗歌，要读经，要祷告，所以妈妈那时候就开始教我读圣经、唱诗跟做祷告。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国高中就到台北念书，独自出外。在那里的台北的教会高中组受到很好的造就，从那里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可是甚至我们也很热心传福音，是吴永长老的教会国语礼拜堂，像庄祖坤啊、庄祖仪啊，这些人当时都是我们的大专组。范大林范哥是我们高中组的辅导。那时候，可是这样的经历呢，虽然让我非常熟悉圣经， 甚至长老会有名的是神学。可是我总觉得，我承认我也知道有一个上帝，因为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entropy 是怎么？它的定律是怎么样？往最大乱度，对不对？最小能量的方向去走。所以，如果按照物理学的第二定律，这个世界应该是，是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而不可能是聚集在一起的。甚至我们人会成一个人形，它不是一个最大乱度、最小能量，对不对？需要一个蛮大的外力跟意志，才能够让物体能聚集成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其实除非有一个 against 这个第二定律，敌的定律是不可能有这个世界的成就的。所以从逻辑上推理，从物理学等等，我们可以推论一定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但是耶稣与我何干？我后来发现我自己那时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本主义者，因为对人性有十分光明的看法，我觉得只要我对人家好，人家一定对我好。然后呢，我看到有人对人不好，我亲人不好，我就觉得你们不够好，所以呢他们才会对你不起，才会跟你有矛盾。如果我对一个人够好的话呢，他永远就不会跟我有矛盾，这是我非常自信的。啊，可能因为小时候环境也比较单纯，所以从来我看到，因为大家庭，所以难免有一些长辈的那种利益的冲突跟问题在那边纠结在那边。所以我们是一个在台湾很受尊重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你在那家庭长大，看到教会里，或是甚至我们自己家里面、家族里面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冲突、斗争、利害争执在这当中。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小，所以不管他们大人是怎么样，彼此有矛盾或冲突，他们总是很爱我，所以我总觉得是我对他们够好，我够可爱，我够能干，我够善良，所以他们的恶不会用到我身上。所以我总认为只要我不跟人争利，我只要够好够善良，那我应该也会影响对方也那么善良，然后就没有什么事可以临到我。那这是一直到博士班的时候，这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人本主义才被打破。那时候我发现我被我一个博士班最好的同学出卖了，那种感觉。我们是从大二他转系进来就一起，是一个一个我们很要好的同学，但是到博士班的时候才发生这样事，而且他还是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很难接受。那时候甚至因为老师们都比较疼我，我甚至气得就会想说，我们通常基督徒至少有点受教育的，你犯罪绝对不会做这种暴力型的动作，对不对？我们总会有智慧型的犯罪。有一个警官，我们在台大实习的时候，他跟我讲，最大的问题不是那个暴力的，因为那都看得见，社会上最大的问题是智慧型的犯罪。好，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本能哈，做了一切之后呢，还是平安无事，然后下面的人去受过这样子，这叫智慧型的犯罪。那时候其实我很想用我对老师同学对我的喜爱怎么把它毁了这样子，就有那样的一个冲动。所以那个经验让我看到，人性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样的光明。连我自己呢，如果不是圣经的话藏在我手里，说恨人就是杀人我觉得我是可以杀人不见血的，你相不相信我这种本能、这种本事？那时候我才看到自己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个没有曝露出来的深刻的罪性在那里面，只是时候未到不得彰显，或是神没有给我们怜悯我们，没有把我们放到那样的境地里面去，像彼得一样的境地。 那其实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开始才意识到说，我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没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事实上其实就像杀人的人最后必须是什么，常常你要付上极大的刑罚跟代价，甚至偿命的都没办法挽回你所犯的错误。这种无法挽回的错误，除非从始无到有的神，有谁能够替我们弥补跟代偿呢？所以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信仰认识到自己里面的深刻的黑暗之后，我的信仰才真正落实。可是那时候已经是博士班的时候，那么长久的在教会的出入跟热心的服侍，我觉得对我个人的信仰其实都还是差一点，差一点。好，因此有这样的像彼得这样的经历之后呢，认识到神对我们基督为我们预备基督我们受死的恩典之后呢，其实神才能够把他的羊托付给我们，对不对？你会把你所爱的人交托给谁？你当如果你发现你今天要离世了，你所爱的儿子女儿你会交托给谁？交托给一个爱你懂你而且会爱你的孩子的人，对不对？你不会随便交托。因此主耶稣也要把他的小羊他的羊交托的一个会真正爱他的人，也爱他所爱的人。所以他不断的要跟彼得确定这件事情，你爱我吗？如果你爱的话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可能就是你的前途，你捕鱼的工具，你捕鱼的技术，你的渔船，你的一切装备，你是否爱我的小羊胜过你现在所拥有世上的一切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爱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小羊。所以牧养是什么呢？牧养跟关顾牧养跟社会福利有什么不一样？做好事，做好人。牧养的目的其实是灵魂，要帮助人建立跟上帝更健康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潘霍华在一本书叫做《牧羊市场冒险》当中说到，帮助人遇见上帝不是透过任何心理学的方法或者去累积经验来为他们提出建议，不是建议，而是帮助清除阻隔人跟上帝之间的拦阻，使人在律法中知罪，也在律法当中经历恩典。否则恩典会变成躲避问题远离上帝的毒药。所以牧养是透过你的关怀关顾，但是永远有一个目的，要让人跟神建立更健康跟亲密的关系。没有神的时候，教会的牧养服事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呢是呼召，这是一个舍命的呼召。德国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在二次大战前其实在美国，那时候他在美国讲道跟讲学，当时大家已经看到希特勒的野心可能席卷欧洲甚至德国，因此很多有人就劝潘霍华不要回去。但是潘霍华说，如果我不能跟我的同胞一起经历这场战争的苦难的时候，我也没有资格在战后跟他们一同享受战后的和平跟繁荣。所以他还是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原则，他的看见，他的价值跟主流德国的国教，德国是基督教， 希特勒也是自称是基督徒，你相信吗？不同。所以他有一个地下神学院在栽培传递他的信念，他对信仰的认识。所以他在追随基督那本书，英文叫 The Cause of Disciple， 他说当主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效法他的死。他那本书里面也分辨廉价的恩典跟贵重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恩典，认为同意关于救恩的教义、得救的原则和制度，认为只要赞成基督教这些观念就已经是基督徒。他认为这样的情形会出现不需悔改的赦免，也会出现不用付代价的恩典。但是什么是贵重的恩典呢？贵重的恩典是耶稣付上生命代价我们才能够成就的恩典，而他也呼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跟随他。因此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并不总是被人尊敬，也会被人厌弃，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三年半的生活完整的死而复活，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才能够像约伯一样，从过去我风闻有你进入亲眼看见你。所以愿我们诸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亲眼看见神，以至于能够存着敬畏的身心来爱神爱人，也接受耶稣的托付，效法耶稣的榜样，不管被人尊敬或被人厌弃，都跟随我们的主，喂养他的羊。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真的谢谢你，因为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你不是粉饰太平，你也不是只有给一个虚幻美丽的应许，你乃是亲自走过世上的路，被卖、受审、钉十字架、复活，成为我们今天走主你道路的榜样。因为你曾经这样走过，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跟随你，我们也能够这样走过。你要我们计算跟随做你门徒的代价，但是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爱。因为当你的爱够深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同样的爱来回报你跟爱人。也让我们常常记得你所关心的就是你所爱的羊群，也让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也能够学习跟知道如何爱你托付在我们手中的羊，小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也让我们能够重得那个可以胜过罪跟死亡势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阿们。
谢谢。